中文呢，把它叫做正本清源谈教会。常常我们对教会似懂非懂，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它。为什么我觉得我要谈这个呢？我们今天大概有十个人在这儿啊，我很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愿意来认识这个题目。我是为什么说我们似懂非懂呢？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教会生活，但是常常我们没有在问，为什么有教会？为什么我要到教会来？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甚至有许多我们的一些负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候不太想去教会，是不是这样？我能够体会啊，我不是生下来就是当牧师的，所以我当平信徒当了十几年了，所以我能够体会。那我想一开始之前啊，请大家稍微谈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固定去哪个教会，或是你在哪个教会？你教会的名称，然后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正面或负面都行，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可以认识。好吧，从这里开始。
OK， 就是因为我是从马来南州大地谋来的，然后我在我们周围大概有将近20家中国教会，但一般我固定去的是去2家。那因为在这两所教区里面都有服事，一所就是中华圣灵教会和华德康体分堂，另外一所就是巴城中华基督教会。然后跟第一所教会呢，就是中华圣灵教会，他们那个是一所非常纯正的教会，然后就是说对各种教导啊都非常严格。然后就是但是他们的特色呢，就是他们的一方面，他们的组织学我自己感觉是最好的。那第二所教会我是去巴城中华基督教会，那所教会呢，他现在因为由于牧师到另外一所教会去了，所以现在他们刚聘了新的牧师，很多工作都是由那执事会的执事在负责进行。他们教区的特色就是他们教区的团契做得非常好，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教区的就是在青少年就是领导性，虽然他们都是很多是，应该是全部都是华人，但是他们在领导性这个迷信的这方面。
所以你在这个教会有多久，然后有担任什么样的侍奉吗？
一般在教会里就是我担任的侍奉，就是有那个就是做阿舍，然后做那个在世崇拜的时候就是带领就是祷告。现在就是我也在开始学习，就在主持学。
OK， good， 很好。好，这位姐妹。
我是从俄亥俄先生那里来。那边就一个华人教会，所以我可以说那边优点的地方就是我们教会蛮注重小儿童的，就是vacation Bible study，
像暑假的时候。
对，那我们每年都祷告，希望每年都有增加，所以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挺好，就是我们英文的青少年活动也搞得挺好。我们今年带了一对短宣去 Costa Rica， 一些青少年去到那边去有几个教会，不同国语、台语还有广东话的教会去布道。
好，好，这位姐妹。
那我们要大家的介绍。
那是你讲你的，你跟他不一定观点一样啊。
我们没有去中文教会，在康州有一个，在哈佛有一个中文教会，开车比较远，开车要40多分钟，不太了解。去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英文教会，名字叫 Living World Assembly。这个教会人很少，但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个人几乎都 speaking tongue， 都是很有恩赐的。牧师是一个非常好的 teacher。这个教会的这个 teaching time 一般的时间长，就很多讲得非常透彻，是我所喜欢的地方。但是最近呢，这个神给他们启示就是说，说神给他们启示之后，就是说，因为他们几乎每一个成员都 speak in tongue， 而且牧师跟他讲了很多年，说这些人，那么他们都拿着自己的财宝要散去了，就这教会就 disband。
OK，
我们正在找一个我们现在合适我们的教会，但没有确定。
至少搬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是吧？
对， 就因为他的教会解散了嘛。
哦，就解散。OK。
需要换一个。
好。
正在找，不知道。
OK。呀，这位姐妹。
我是那个在那个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hurch， 就是从我到美国来以后，我就在那个 church， 那个 church 是比较小的一个 church， 差不多有的时候三四十人，多的时候可能五六十人这样。那这个 church 的特点就是说，各个国家的人都有。那然后牧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华裔的一个菲律宾人，那他可以讲中文，可以讲英语，那用英语做那个就是我这个。
OK。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情况，就是我在那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查经班，就是时间很短。但是另外跟我一个搭档的一个就是说，他因为家里面生小孩什么，他就是说很忙不过来，那么那个牧师就觉得这段时间就。dismiss 了那样。那我后来就去了那个，等于是说我星期天去这个教会，然后呢查经呢我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中国学生的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又是说他们人也比较分散，很多人他光是来查经班，去固定教会。那我感觉就是说，在我从我这儿感觉我就觉得好像，中国人来也不是机会，但是说很难，就是说去参加确实的释放，就是说，中国人单独自己去那个，就是说，在一起那个，就是那个交流呀什么的都很容易，好像是说，跟那个整体这个确实就是说好像很难融合，好像总是单独
有个距离啊。
对，就是我就感觉我就是说，从那确实他们很多其他就是说外国这些同学他们也都觉得。感觉中国人好像有点不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在想，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办法，因为我们那种church比较特殊 international， 我们也有很多就是中国学生也来，就怎么样能让这些中国学生能就是说参与，然后也能跟其他的人来搭配，因为我想church不单单是中国人的，
对对。我记得你们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有一个讲到小组的教会的那个嘛，哈，教会里面如果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比较不会直接谈到那个细节里面，但是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许我们再讲过来哈，也许你就讲你的教会，还有你对教会的一个特点，这样子。
我还没有到哪个教会，因为我信的时间不是很长。我试过两个教会，有中文教会呢，因为他们都很大了，他就是又讲广东话又讲国语，他就讲两次，等于你讲一遍，然后他也讲一遍，那我两种话都会听，那我就等于听两遍了。所以呢，我去了一次，我就想睡觉。
哦，是吧？你不觉得是双重的恩典啊？没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去了。
所以你现在没有固定。
对，然后我就想选一家英文的，虽然我不是说我英文很好了，但是说。就等于我好像觉得英文的比较感动一点。
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住在哪里？
三藩市啊。
三藩市啊，三藩市有很多教会。好。
我刚到美国，我去年fall过来。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去的是一家中国教会。是现在我去的是一家美国教会。中国教会离得很远，我每次去都要人家给我一个 ride。
在哪一个城市？
在 Virginia。
OK。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美国教会呢，就是我们这个 Bible study， 就是他说的那个 Bible study， 我们有办过去。
OK， 那那个 Bible study 是中文的。
Bible study 是中文的。
OK，
对中文。对，所以我想起来是英文教会。
好。
我比较喜欢那家英文教会，因为他们非常注重那个，他们的 vision 是 people of the world， 就是很注重对于
宣教
，international 那个 outreach。
Good， 好。
我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就去这个教会叫 Cedar Mill Bible Church，
在哪里
？Portland, Oregon.
Portland.、
所以这个是一个 non-denominational Bible Church. Yeah, very good teaching and good small groups.
Oka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ke 50% of people who don't do much besides Sunday.
Okay, 那在那边有一些中国人就是了。
Yeah, probably like 20, 30 people among 500 members.
Oh, okay.
So not much.
你们有自己的中文的查经吗？小组没有啊？
对，我就跟很多朋友。
Okay.
But I do serve in the sound.
哦，就是那个对印象的，好。
我们确实就简单稍微简单讲一下，是个很小规模的一个美国人的 local church。
嗯哼。
然后这个就是给我就帮助比较大的呢是两条，一条呢就是这个 worship， 他们的这个 Sunday service 很简单。
嗯
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小时的 worship， 赞美诗，然后是一个小时 DJ。
嗯。
之间的话呢有一些 announcement， 在最后的话呢，如果你一些 special 这种 prayer request， 可以。向牧师或者提出来，对我帮助比较大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worship， 这个因为我从大陆来吧，来了也不久，然后限制时间很短，对这个 worship 这个怎么说呢，很难理解。第一次去一个美国教堂，看他们唱歌唱的还很高兴的样子的时候，干嘛举手呢？但是慢慢的呢，就是说在那个确实，他们唱的歌呢，他们赞美诗呢，首先音乐性很强，然后呢。确确实实的时间慢慢的你能够从中领略的那种对神的一种赞美。那么我曾经有一次去过一个中国教会吧，他们唱赞美是非常的庄重，非常的肃穆，但是整个那一个整个的这个 service 呢唱了四五首歌，我印象是都是庄重肃穆，庄重肃穆，
就睡着了。
没有睡着，但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会唱歌，音乐就没什么音乐细胞嘛，所以也想跟他们唱，可就是呢，唱不太起来。那么在这个车主里头呢，我觉得这一点帮我改进了，对我很大帮助。
好，
二一个呢是他的这个 teaching， 就是
很强，
是一个小时的这个步道，不是很短，因为有的教堂的话只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一般都是很。
对他这个比较强，
对，对我帮助很非常非常强。
好，那个这个地方。
我是那个凤翔基督教会，但是盖牧师来我们教会的。
嗯哼。
杨
在 Phoenix。
杨光福吗？
杨光福牧师。
对。那我们教会应该算大一点，大概400多吧。
嗯。华人吗？华人。
大部分是台湾背景，就是包括东南亚、香港、台湾、大陆的。
嗯。
大陆的大部分已经。有工作有家庭的，那我跟我太太基本负责下月那个大陆学生团去，所以我们礼拜天去教会基本就是 member， 不是参与什么事吧，所以礼拜六晚上我们带领这个聚会团去，有查经班、唱诗，有两三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门徒班，一个追求班。
OK， 那这个不是 part of the church，
是我们教会一部分。
OK，
但是对他们讲，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教会，
yeah.
他们基本不礼拜天不去教会。
嗯哼，对，好。
我是香槟华人基督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因为我们先有一个基督教学生团契，然后从一个逐日崇拜的一个方式，然后形成一个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因为就是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所以我一直在那个教会，不管那个教会怎么样，我通通在那边。那我担任过很多执事啊，好几个职位的执事，然后也担任很儿童主任学教，教从小班一直教到大班，通通教过。就是一个教会。
Okay, 那个教会有几年了？是从一个查经班开始这样子。
查经班是很久，二十几年，可是教会。才七八年而已，
okay.
然后最后有了教会，然后两三年以后才有牧师，所以牧师是最近一两年。
OK， 好，从这样的分享哈，我要让大家听听，是每个人对教会的体验跟经历。我可以看到，有些人还没有教会的生活，有些人有一两个教会固定去的，有些人是在美国人教会，有人在中国人教会，所以很多样。这是在北美教会的一个特性，但是我想我们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参与，但是事实上对圣经里面怎么讲教会的，我觉得我们有需要很去刻意去了解它，因为我的体验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太多样了，形式有很多种，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啊，跟我的习惯不一样的就不是太 不太好。我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所以教会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今天，要把大家的注意力放到教会，圣经里面怎么来讲教会的。我特别的感受就是，许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比较难跨出对教会的信赖，以及很完全的融入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那这有它的历史的因素，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一下。就像这位姐妹刚刚说的哈，也是查经班，他们会想去，甚至信主，但是要他到一个教会去，好像蛮难的。为什么？我们到底什么样的障碍在哪里？我想我今天会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那到底圣经怎么来讲教会的啊？我觉得教会呢，我们要从它的原来的意思来看啊。这样我们才会明白，因为教会，我们讲教会到底教会是什么，从来没有好好花时间去想过。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个与神立约的群体，一个与神立约的群体，就这一群人，他跟神做了一个约定，说我们要属神。那么原在希腊文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他用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啊，X 是出来的意思，出埃及记的，好 ，X 出来 ，Crisis 是呼召 ，call out， 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叫做教会。你说教会怎么回事？教会好像是应该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应该很多的活动，怎么会是 call out 的一群人呢？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从哪里呼召出来？被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这是他原来的意思啊，那我希望大家继续往这下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旧约有，圣经里面有旧约跟新约这两个部分。到底旧约跟新约是什么啊？我们有时候讲，但是我们不太去思想的。什么是旧约呢？旧约是西乃山之约。好，我们今天也许没太多时间去看圣经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到这个旷野到西乃山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这是旧约的开始，神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他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历史上来分段的话，那个时候叫做以色列时期，从以色列时期开始，那里面就讲到一句话，说耶和华跟这些百姓立约，要他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归于耶和华神的这一群人，以色列百姓。今天神呼召他们出来到这个山这里跟神做一个约定，他们是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角色是这样子。到了新约的时候，同样的，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讲到教会的实情，我们读这一段话好不好？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到没有？这里新约跟旧约都相互的呼应一件事实，就是不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跟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被拣选出来的一个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两个是相互呼应，新旧约是相互呼应的。你永远要去看这个，你才能够从这个角度，你才能够真正认识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有特殊身份地位，有特别使命的一个团体。我在这里要强调，就是那个团体，这个 community， 这个族类，这一群。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信主之后开始要过一个教会生活，就是因为你是属于这个被呼召出来的团体。我们在我们平常的传讲福音里面，特别是福音派的教会哈，就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什么个人的救主，个人的救主，每一个人都是个人，这句话没有错。你要 make the decision for yourself, you can't make decision for others. 你要为自己做这个决定，但是当你做这个决定之后，不要还在个人主义啊，它是一个群体， 神呼召你进入到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叫什么？叫做教会。所以基督徒跟教会是有不可分的关系的。好，
这个君尊的祭司是什么？
好，君尊的祭司，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就是直接到神面前去献祭的这个人，在当时的圣殿的时候有这个祭司来献祭的。君尊的祭司就是他的身份地位是很尊贵的。那他做什么呢？祭司可以直接跟神有沟通，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可以直接跟神有往来，有个人的关系。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耶稣被称为是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同样也是，我们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也是一个福音的使命的一个托付，我们是世上的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这叫做祭司。yeah, 很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啊，有关教会的真理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得非常的完整，但是需要去解释它。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到这一段话，我只有跳过一些把一些主要的经文写在这上面而已。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你如果可以的话看一下你的圣经啊。以弗所书整卷书六章呢，都是在讲教会，有关教会的启示呢，你要去看以弗所书。那这一段话呢，第四章的十三到十六，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找到了啊，预备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句话是非常浓缩有关教会的真理，把它完全浓缩在这一段话里面，所以它很宝贝而且很丰富。为什么我说这一段话是圣经的有关教会的真理？因为以弗所书整卷书就是在讲教会，那这里特别把教会存在的意义跟功能告诉我们。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一的关系，这等一下我会继续讲。任何造成教会里面有分门别类或是破损的，这个不会是神的心意。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都被喂养，也被供应，一起成长。我们前面讲到属灵生命的长大，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追求的，一定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彼此互相的扶持，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你的弱点或是你的问题需要跟人相处才会显现出来，你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都很圣洁都很好，一跟人相处问题就会出现了。好，那这也是神磨练我们的一个方法，直到我们长大成满有基督长成身量。这里讲到说每一个基督徒他要追求的是要像基督，有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共同要学习的哈。全身这里用到一个身体的比喻来比喻教会，我们这个全身就是教会这个身体，都靠他就是基督联络的合适。这里也从这里告诉我们呢，是基督自己把人凑在一个身体里面，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然后圣经讲说神按他的旨意，圣灵按他的意思，把恩赐赐给教会，让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恩赐，怎么样也能够彼此配搭来侍奉。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对不对？这里一定是群体的关系，绝对没有讲到你个人。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里讲到教会存在它需要增长，需要成长，神的国度要成长，要看各个教会的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爱是一切，圣经讲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如果没有爱，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就是做事情， 你会跟人相处会越来越有困难，因为没有爱。爱是一切的根本，建立自己哈。所以有人常常会讲说，教会我教会好像是两回事，其实教会就是你，你就是教会，好像你是你家的一份子，你家就是一定有你啊。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那我从等一下的经文里面呢，会再仔细的去讲这里面的内容啊。好，那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信主之后却不愿意参与教会生活？也许我们当中有人有类似这样的感觉，我相信会有，因为我以前也不太认识。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是我们传福音只传对了部分而已。我们常常讲传福音就是希望一个人能够信主，怎么样，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停在那里了，是不是？结果我们生了很多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啊，以至于他有生命但是却又死掉了。一个教会就是要让这些人在这里面，当他生下来之后有一个家庭，你要这样去看，教会就是这个家庭。有时候我们把福音讲一半，我们只讲到要做，要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但是你看以弗所书3:5-6那里讲说，一个福音的奥秘，你等一下你可以看那一段经文，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福音的奥秘绝对不是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就完就结束了，福音的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里他是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的哈，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外邦人跟我这个犹太人，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成为同样成为神的后嗣，就是神的子孙呢、啊，神的儿女，成为一体，在这一体里面，不再分你是哪里人，我是哪里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体，同盟一样的应许，这个也是福音啊，这也是福音啊。但是我们常福音没有讲到这里啊，以至于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好，那我接受主了，我信主，我接受了。但是他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这个是另外一半的很重要的福音，我没有把它讲全。再来呢，可能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让我们觉得说，任何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我们都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你会有吗？我有，有的。因为从我过去经验里面，我不太相信那种所谓组织，因为组织就是要控制人的，要管我的，啊，我们特别是从国内来的背景呢，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无形之间，我们不是刻意的，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把组织把跟党合在一起。我们曾经有一个不信还没信主的一个慕道友，就跟我讲：“哎，牧师啊，我今天人真好，你就像我们呢、啊、那种党委书记啊，啊这种各种什么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来看看啊，生孩子你就来哦照顾一下啊，探访。”哦，对啊，我是做这个，但是如果是你党委书记的话，那实在是那的基础不一样啊。我们千万不要说一朝被蛇咬啊，十年就怕井绳。组织机构是没有错的，你今天在学校里面也是一个机构，你参与任何的活动都是一个机构，但是你知道这是神所立的一个团体，它的基础不同，所以我们的心里要去从这个障碍里面出来。很多人的经验是这样子，一个是教导不够，另外一个是先天有一种排拒的心理啊。那怎么去克服这个？怎么去克服这个？一方面你要讲得清楚，另外一方面你用你的爱，用你一个团队的爱的力量去带领他们。很多人在没跨进教会之前呢，对教会有一种要观察，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当他们被一个两个在里面的基督徒去的爱去带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很自然而然的去融入。好，所以我们让我们自己成为这一个祝福的 一个导管了。好，那我想接下来这里啊，我们都知道啊，教会普遍上面有两种意义啊，就是这里可以有点偏了哈。好，还看得到吗？教会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别的东西，然后耶稣他来到世上把福音给我们之后，接下来就进入了所谓的教会的时代。教会是神国在世上设立的唯一的代表，它的性质呢可以分为有地方教会跟普世的教会。地方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形的一个你现在所去的这个，有一个房子，有个名字，有个牧师，有一些人在那里。无形的教会是什么？无形教会是就是从有史以来到现在跟普遍全世界各地各方的这些基督徒都是属于这个无形教会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无形教会。所以你今天去到哪里，你们以前不认识，但是你见到面你可以说这位姐妹那位弟兄，因为你都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了。好，好，我想到这里了，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呀，
我想就是这个问题有点太广了。那这个对于很多从中国来的这个就是说选择教会，就是什么是就是说怎么样来选择教会，因为现在各类各样的什么那个浸信会啊什么长老会很多教会，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不是说我进了这个教会如果我感觉不合适哈，那我可以再去换一个就是合适我的教会。
对，你可以这样看事情啊，没有哪一个人规定你今天去了这个教会你就不能再离开了，没有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观念，我今天信主之后我是属于一个团体，我要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团体。我可以到各个不同教会去看，但是最终我要融入这个教会，因为弟兄姐妹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所以你可以花一段时间在不同的教会去看，英文教会、中文教会都可以，但是你要找到一个你真的觉得说我愿意成为委身成为这教会一员的地方。但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说我要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教会啊，有一句话这样说的，你如果要找完美无缺的教会啊，你永远找不到的。就算你真的找到，你也不要加入，因为你一加入之后它就不完美了啊。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好，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一个让我们彼此扶持成长的一个地方，它不是让你去 shopping 去找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成为里面的一个积极的一员。所以你可以花一段时间去找，但是最终你有个目的，你一直在想我要找到一个我可以委身的教会。还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团契也是一个组织，教会也是一个组织，像我们那个教会呢是由不同的团契，好像那个团契的成员他们星期天就到教会去做礼拜。
嗯，
那平常这个教会好像就是平常团契之间没有什么互通，只有星期天到了教会才是在这个教会中，
对，
那这个团契和教会两个都是组织，
两
个都有一种结构的。
嗯哼，所以我让大家看的那个结构就是一个无形教会，就是全世界的教会或者全世界基督徒都在这个无形教会里面。这无形教会是由各个有形教会所组成的，但是教会不一定说要有一个建筑物，要有一个牧师，或是要有什么样的 program， 或是什么样的这种主日崇拜才叫做教会。今天你去看所有的我们中国人就是把它叫教会了，但是美国人呢有叫做 church， 有叫 assembly， 有叫 fellowship， 有叫 worship center， whatever you call it， 你不论给它什么样的名称，在神的眼中是教会。但是呢，你如果要它不挂一个教会的名字没问题，你有没有教会的功能？我刚刚让你读了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你的这个教会有没有让你能够去爱里面去合一？有没有机会让你去发挥你的恩赐？有没有机会让每个弟兄姐妹去成长， 到他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等一下会讲到教会的功能，你这个团契或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发挥这些所有的功能？如果有的话，这个实质上它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也应该有这些的功能。所以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它有不同的团契，其实就一个小组的教会的观念来看，各个小组就是一个教会，各个小组就是一个教会。这样，
那你们其实如果说就像团契还是什么 Bible Study 哈，比如像我们星期六我有参加，也学 Bible， 然后大家也唱歌去 worship God，然后呢，就是像你说教会要干的事都在那里已经干了，那还有什么必要要星期六去？
yeah。其实呢，你如果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你今天如果没有人去带这个小组，或是有人去设计这个节目，或是有人从金钱上或是人力上去支援他，你这个小组也不会存在。所以小组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呢，小组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大体教会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做礼拜？因为你要去享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的敬拜。那圣经讲说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聚会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预备自己来朝见神。所以很多教会把礼拜天的崇拜当作是一种 celebration， 就是各个不同的族群的或是不同年龄层的人，大家都聚在一起，一起同心合一的敬拜。但教会不止，教会绝对不是主日崇拜而已。很多人觉得教会就是主日崇拜， no，教会的生活就是你刚讲的，你的生活里面落实在你的小组生活里面，或是你平常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但两个都要。
这个问题就在教会或者教长，是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有没有登记？不管在中国或者在美国，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正式成为一个教会，要需要一个 charter， 还有 bylaws， 还有一个 board， 一个董事会等等的，还要登记，政府才给你这个免税的权利。
嗯，
是跟你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正式的政府的机构，一个允许的机构。就是你们在崇拜，像是这个有教会的活动，的能力，但是没有正式的政府的允许，
呀，
这是另外一方面。
那这个问题要这样看啊，教会生活跟教会、跟教堂、跟教会的组织，这一些东西你要把它合成一体。你不能说我只要我教会的生活，但是我问你，谁来带的？谁来安排的内容？这个也是有基本的组织在那里。为什么教会需要登记呢？在美国主要是免税，在中国主要是便于管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真正的教会是需要一群人，他们有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组织是为了支持这个教会生活，不是倒过来。以前我们为什么会排拒组织？因为个人需要为组织来服务，对不对？今天神的立他的设定的教会是不同，他是组织是要来服务信徒的。今天组织是可以改变的，牧师可以换人的，有十个小组可以变成二十个小组的，program 可以改的，唱诗歌可以唱严肃，也可以唱 contemporary， 这些都可以的。但实质的教会生活就不能少，所以组织一定是支持教会生活，不是倒过来。不是说因为我们教会需要有十个人当执事，所以你们就一定要来教会，或者今天教会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崇拜，所以你一定要来参与，是倒过来。仪式崇拜组织是为了服务，他要达到让弟兄姐妹有教会生活。好，
那就变成像我们那个教会，其实团契很多，团契本身就是一个组织。教会，那我先听您这样讲，变成教会是多余的，因为教会并没有来 support 这些团契，就变成团契来 support， 就是把团契去招的人星期天来做礼拜。
呀， yeah， 这个就是如果一个 structure， 一个教会的组织架构是一个健全的话， 他应该是支持各个 ministry 的发展，不是去限制他啊。但是呢，各个 ministry 也千万不要说我自己做我自己，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这也错误。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是彼此互相的相属的，好，彼此互相相属的。那只是在你的功能里面，也许你没办法一次认识所有的人啊，你就只能在你那个小组里面去过你的教会生活，但是你的那个小组还是整体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再往下看，也许有一些问题你就可以得到解答哈。那到底教会的功能跟教会的所谓的机构，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参加 ISI 的办的一个 conference 啊，你可不可以说我只参加 ISI 的活动就好了？那我不要参加什么教会活动啊，可不可以？啊，太少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好啊，那我们每年都办，我们每个月办一次好不好？ OK， 为什么机构不能够取代教会的功能？因为机构有它特定的作用啊，比如说海瑞校园，海瑞校园它只做一件事，对不对？它编辑这个海瑞校园这个杂志，也许跟过一段时间它也许跟别的机构一起办一些培训营，就这个样子，他没办法提供你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所以你不能说我每天我躲在家里看我的海外校园就好了，这个就不叫教会生活。 OK， 另外呢，比如说美国这里，这个 Colorado Springs 是美国的基督教的一个大本营了，这里有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机构，他们做什么知道吗？啊，
录音带
呀，他们主要的一个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去看重他的家庭生活，所以他做的一切都跟家庭有关系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机构，他神就用这样的机构来补足教会在某些方面不够的地方，但他也不能取代一个教会。同样的，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使者办的一些活动也是一样，这些都补足一些的功能。比如说在很多的不同的地区，在还没有教会成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一个团契或小组，对不对？或者叫大陆团契或怎么样团契。团契有时候是以给还没信主人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探讨信仰，但这个不是教会的全部，因为教会的功能不是只有探讨信仰而已啊，教会里面还有彼此一起传福音、一起扶持、一起敬拜神等等的功能。所以你如果只有在你那个小组里面只有某一个特定的功能的话，它可能不够。所以我们刚回到刚那个真理上面，圣经神启示的那一段话，它的功能是很全面的哈。我等一下让大家看一段经文，这里会更清楚的讲。好，再来讲到我们刚刚说圣经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既然我们是身体呢，就有手有脚，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个身体的一部分。那以弗所书里面就在讲到说，我们不能够手脱离脚脱离，我只看重我个人的那一部分而已，我们都互相的需要，我们都互相的属于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讲到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合一呢，在第四章那个地方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第四章那里讲到一个教会有七层的合一的关系。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虽然你来的背景、你的学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你有七层的合一的关系。哪七层的合一关系？你能不能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很好，身体是有一个，圣灵是有一个，还有吗？
同一个指望，
同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信，一席，一神，七个，你去算一下啊。看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合一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所以，就神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不同种族、肤色、背景、语言的人，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这是他的心意。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面呢，语言不同的话，就很难在一起。背景不同就很难沟通，啊， 今天不要讲说我们都讲普通话，都讲国语，就是我们的背景有一点不太一样，有时候话都不太能够投机。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断的分呢？这也不对。如果说好，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纯大陆的教会好了，那也不行啊，北方人跟南方人又不同了，我们要分个南方人跟北方人呢，对不对？方言不同啊，啊，省也不同啊。如果你要一直分下去啊，可能最后分到剩下你一个人了，真的会这样子。所以分跟合之间呢，一定要取得一个协调。在强调教会的增长的时候，很多人在研究教会增长，讲到说我们要强调那个同质性，他们讲 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就是同质性的。比如说我们同样都是大陆背景的，这叫同质性很强的，我们的受的教育背景都是一样的，这同质性很强。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是建立在这一个原则上面的话，他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跟其他的不同的背景的人的一种合一的关系，你就学不到如何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所以就事实上、现实上来看，比较可行的是用语言。如果语言上大家都能够沟通的话，不要再去分今天你是台湾来、你是大陆来、你是北方人、是东北人、是南方人，要分就分不完了。如果语言上能够沟通，这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了，啊！但是呢，在一个教会之下，你可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大陆人的小组团契，啊，我们彼此间真的能够比较深入的去探讨问题，比较能够彼此了解。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说，那我们就自成一格，我们就自己成为一个小团体，跟教会完全脱节，这又不对，啊！所以我说需要一个平衡。理想的情况是说，你在你的小组生活里面有比较同质性强一点的团体，但是你又不脱离这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啊，呀，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啊，有没有问题？嗯。
刚才不是，我就是想刚才在提到那个，就是说教会跟这个团契，我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区别哈，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教会。就是更我们到教会崇拜，或者就是我觉得这种职能性好像更是那种就是说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那种就是说团契生活呢更趋向于这种
横向的
这种就是说彼此的这种交流。如果我们单在那个团契里面彼此服侍，但是我们就没有服侍真正跟神去就是亲近他，就是说敬拜他的这个机会，那样的话就是说关是一个横向，
对，
可是说光是正向的话呢，那你就不理任何人。
对，
就像有的人说我不用去教会，我跟神之间关系已经很好了。
没错。其实如果你只有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也不会好的，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你要跟弟兄姐妹有关系，所以十字架呢它是有垂直的关系，有平水平的关系，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唯有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爱人爱得够不够，你有没有服侍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你的弱点在哪里。你不照镜子，你怎么能看到自己干净或是整齐啊？所以是这样子，神的心意是他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教堂 church 的主要的方式就是说，让每个人就是说人际关系之间喽，人与人之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但是它不是所有。我等一下就会讲到教会的明显的几个功能。团契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是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所有。
就是有些教会按那个崇拜的方式，如果都每个人向神的话，给我们祷告、崇拜、赞美，如果没有跟你隔壁坐的人有沟通、有关系的话，这个也不对。
Yeah,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在家里面看电视就可以了，或是自己在家里面所谓的自己敬拜神就可以了，不是了。所以一个教会生活一定是有垂直跟水平的关系，都有。我再往下面，也许一段时间哈，我们可以把一些问题提出来哈。好，基督徒跟教会的关系啊，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人，请你要认识这一点。我们不是自己得救就好了，神就是要让他这一个群体，他的教会能够在这个 他所设立的这个教会里面发挥各样的功能，才能够把他的国度能够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我们说教会是神国度在世上的一个代表。好，我接下来就讲到几个教会里面的几个不同的层面，他的生活里面有几个层面。我让大家看一段的圣经。我希望你从这里面啊，我可不可以请你们三个人，还有你们三个人，然后你们四个人去看一下以弗所书啊，不是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你们从第41节到第47节。那我要请你做一件事，你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去归纳出一个教会生活应该有哪一些的面向，或是哪一些的功能，好不好？请你们四个人，这边你们就聚在一起讨论一下。还是请一个人哈，你就把它记载下来。这个教会有哪些的？二章41到47。好，你们三个人，好不好？好，你们讨论一下。那最后，请你归纳一下，把它记下来。听使徒的教训啊。
然后那个
他们一起手一起拨饼，是不是？嗯。交通关怀啊，彼此。嗯哼。
赞美。
有赞美啊。
然后还有传福音。
还有传福音 ，OK， 很好。这边有没有补充的？啊，我左边这里补充一下。
我们需要补充的，我想是那个，就是门徒系，就是因为从这句话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对。
这也就是说是。他们对新兴来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有很多要去接受那些使徒的他们的那个帮助，那就这就对应到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也需要一个连长或者是引领你成长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从生活上从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教会里面为什么神要设立不同的职分跟恩赐，而且要我们彼此的尊重扶持配搭，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可以独当一面，我可以自己读圣经的，那我就不需要教会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我们都需要去服侍别人，也别人需要别人来服侍我。好，所以你补充了一个那个遵守使徒的教训，这边呢？
我这边可能想添加的一个是祷告，不是刚才
OK 有祷告，刚刚也提到祷告是吧？
Sorry， 另外一个就是行这个奇迹。
哈哈，有行神迹，对，
神迹，然后还有他们在殿里的话呢，应该那个我猜想可能是在殿里崇拜，
对，
还有
也讲到在家中是吧？
对，
嗯哼，
然后还有一条呢，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就得众民的喜爱，我想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参加到这个 community life 当中去。
呀呀，很好，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刚有一些归纳了，从这个是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不是说好，您今天大家信主了，感谢主，3000人受洗了啊，大家各自回家吧，啊，天家再见了啊，没有啊，他马上把他们带到一个群体里面来，开始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再次告诉我们，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够离群所居，教会是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有形体的群体。有些人说是啊，我承认我是教会的一员，我是属于无形教会的一员。OK， 那就好像说我知道我家一群人，但是我从来不回家了啊。OK， 你一定有你一个有形体的教会的生活，那你才能够把你的教会功能发挥出来嘛。我们刚的归纳里面呢，提到了啊这几样教会生活，从这里可以归纳5项的内容。哪5项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敬拜跟赞美。这个包括刚刚我们讲的赞美神以及对神的祷告，所有是向上的这种功能，我们对神的人对神这种向上的功能，都是敬拜赞美的那一部分。 Worship and praise， 啊，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做的。如果你今天你来的这个团契或小组，你只是查经 或是大家彼此聊聊天吃吃饭就回家了，这个不是叫做教会啊，这个不是教会。教会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敬拜赞美神，但也不只有停在那里。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主日崇拜，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来敬拜神，这个在神的眼中他是很喜悦的，也是他愿意我们做的。所以耶稣他才说，我们如果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他为什么不说某某人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在那里祷告，我就会在你同在？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只是当一群人在特别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神的荣耀、神自己的权柄更在那里彰显。所以敬拜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再来，所以圣经才讲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有些聚会是不得神喜悦的。再来就是团契的分享 fellowship。什么叫 fellowship 呢？是彼此之间，信徒跟信徒之间对内的关系。今天这个人有欠缺了，他家里面缺了米了，我帮他煮饭。我功课不行了，你来帮助我。我车子坏了，你来载我去哪里。这种很实际的生活的帮助也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千万不要以为今天到教会来就是读圣经，就是唱诗歌，那也不是所有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很实际的，去用爱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一起做的。所以小组生活里面很容易能够表现出这一部分。但这个还不是所有的教会的功能。如果你的教会生活只有敬拜跟团契分享，那还不够。还有一个是真理上的教导。刚刚我们讲的，他们都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教训是自己想来的吗？不是吧？使徒教训从哪里来的？神来的吗？耶稣教导他们，他们在教导给人。所以有这个传承的真理的传承的关系。我们在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需要接受真理的造就，而且不断的去追求认识神。好，这也是我们一个需要。所以为什么教会有主日学的讲，主日讲到有主日学，在小组里面为什么有查经，就是要达到这个功能。这个是什么？你可以用一个箭头，就是向下的，神用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但是如果你现在所有的教会生活只有这一部分还不够，还有什么？福音的见证，传福音。刚所读的第47节讲到他们得众民的喜爱，怎么样？后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传福音来的啊。但是呢，我让大家知道啊，我们传福音不是是一个全人的见证，不是口传而已啊。这一句话特别把那个 key 把它讲出来了。他说他们是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得众民喜爱 有没有人觉得说，这些机器人基督徒看起来特别奇怪，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不是，这个人也是基督徒啊，那我才不去教会了，有没有啊？如果我的见证，你看，
听说中国大陆政府知道一些去中国教英语的或是教其他的，知道这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但是他们呢，特别欢迎这样的老师，因为像那个 Peace Corps 那个和平啊，像那样的人呢，不是信基督教的，他们去那边教书就跟学生乱搞，还是教的，或是他们生活是真相很差，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比较喜欢他们来教，这给他们限制不能公开的传。
这个是对外的一种关系啊。我为什么要强调我们的人就是神的见证？圣经里面讲到见证的时候，从来不是说嘴巴讲的。在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要成为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es， 不是speak my witnesses 啊，不是讲出来。我们大家都很会讲了啊，我们大家都很会讲了，都有受过训练了，你也能够讲福音了，能够传道。但是你的这个人的给人的见证是什么啊？ 不要嘴巴讲一套，身体做的另外一套。你这个人就是活出基督了，你的生活是如何，就代表基督是什么样子，你就是基督的代表。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在讲说他们得众民的喜悦，是因为他们的见证，不是他们嘴巴讲的见证，是他们的全人的见证。好，传福音绝对不是只有靠你嘴巴讲，千万要记得这一点，不是嘴巴讲给人家听就可以了，人要看你的行为。只有这几个部分还不够，只有这几个部分还不够，最后一部分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就是侍奉的生活。在你的所参与的这个团契或是你的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最后有一些侍奉？侍奉不一定很明显，你排排椅子，排排桌子，做个招待 usher， 或是到以后你开始带领查经，带领唱诗歌，甚至讲道教主日学，这些都叫做侍奉。你的侍奉要靠神给你的恩赐来做，但是你千万不要像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把这恩赐藏起来埋在土里面。有些人为什么会觉得教会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总觉得教会是别人的事情，教会是别人在做事，我只是来旁观，我是来看戏的啊！每天每个星期天有人弄一场戏让你去看一看，你就做一做礼拜啊，就做的。
这一个大的错误是，他们听到教会这个名字、这个话名称，他们以为我们来教会听教。但是不仅是听教，而是要学，而且要实习，要做。
所以教会，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一群人他们帮我们设计一些节目让我们去参加而已。教会就是你跟我，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彼此相属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可能过一个没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生活？就不可能了。那样子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断的脱离身体的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好，我想呢，接下来让大家有一些问题。我刚从大家的讨论里面就感觉到啊，特别在北美教会有一个情况啊，我自己也会有一些体会。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学历大家都还不错，甚至你的学历可能比教会某某某牧师、比某某执事传道更高，你的见识更广，你看的经验也许更多。但是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一起？啊？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一起？
锻炼，
各尽其职。一方面我们要去锻炼，一方面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一方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圣经里面比较不常被人强调出来的，就是那种尊重神所设立的职分。但是常常讲到保罗，他讲到说他是使徒，他几次强调要人尊重他使徒的权柄，他也要教会的人来尊重提摩太，提摩太是他所派去那里设立这个教会的人。神在今天每一个教会里面，或是每一个团契小组里面设立的领袖，这个不是因为他比你更聪明，不是因为他比你更有恩赐，而是因为神设立了他。今天一个教会要怎么样的能够健全的成长，一定在于我是虚心的顺服这个站在这个职分权利上的人啊。所以你也许有你的好的想法哦，就是刚刚我跟这个姐妹在谈的时候，但怎么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架构，神所成立的这个架构里面去运作，而不是说因为今天这个牧师的观念跟我差太多了，我就自己搞自己的，或是我觉得这个教会完全跟我理念不合，我就不属于任何教会啊！我们这样子就因噎废食。
对，方牧师，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讲一下，如果我们要去选取一所 church 的话，确定选哪所 church 的话，哪几点我们要注意？
其实就是在这里，你今天要去一个教会，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五点。他的敬拜，他是不是讲人的话而已？他到底神在他们的心中有多少分量？ 他们的敬拜如何，神在他们的心中有没有很重要的地位。再来你要看他们团契的关系，有些教会很枯干的，就是讲道理，他很强调某一部分的功能，我今天很强调教导教导教导，但是不太关心这个彼此之间 的生活是如何的啊，这个也有。有些教会就是只讲到啊，大家彼此相爱啊，啊，爱就好了，所以也不用你有什么罪也不管啦，同性恋也没问题啦，反正神都爱你嘛，大家都爱啊，都爱来爱去，没有原则的爱啊。今天很多美国教会是变这个样子，所以它只凸显了某一个功能，但是没有一个平衡，所以我才在这里写了一个平衡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才是一个增长的教会。我们刚刚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教会的一个功能，最后是要让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一个教会存在，它一定要成长的。你今天这个教会有50个人，你明年有80个人，有100，这是一个正常的成长。但是你不要为了只重视那个人数的增长，而忽略了这个实质的内容。一个平衡的教会，它就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教会，它就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增长只是一个怎么来证实说你这个教会到底健不健康？它是一个指标而已。有时候啊，那所以不用太强调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来聚会，我们要立多少人数的目标啊。美国人很喜欢立这种目标了。但有时候这里有一点不太切合实际，其实真正的教会的内容是这里。当然圣经也讲到一天有3000个人信主，感谢赞美主，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也不排斥一些数字，但是真正的内容是在这里。所以你怎么找一个好的教会，你去观察看看它在这几个方面是不是一个平衡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平衡教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在世上真的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另外再去开一个教会呢？或是我就完全不加入任何教会，或是我继续找下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找不到的啊，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完美，本身就不完美。那为什么神还要我们有教会生活？我今天不是让大家觉得说教会好像各处都很好，你今天在教会一段时间，你会看见人的问题出来的啊。这只在告诉我们一点什么，人都需要彼此的 accountable。一个不愿意属于任何一个团体的人，不愿意加入教会，他就是不希望被 hold accountable， 因为没有人来找我的毛病的嘛，那我怎么样也没关系。就是在不完美的当中我们才能够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环境让我去发现我自己的不足，发现别人的不足，那我就永远不会成长。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它一定是一个不完美但趋向完美、走向完美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吗？
我有个问题。牧师是一个职分，但那在保罗所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有没有高低？
来，你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啊，不是那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你看11节啊。其实圣经有几处的地方是讲到那种恩赐跟职分的问题啊，这里是一个，哥林多前书12章也有啊，罗马书也提到，但这个只讲到职分跟恩赐，但真正在教会运作里面，等一下我让大家看几段的经文，那是更应该是成为一个标准的。这里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把这些人赐给教会，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把圣徒成全起来。圣徒刚出现的时候还不够完美，要借着这些人的侍奉把人带起来，然后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至于有没有高低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今天不讲教会的实际的组织是如何，我只看 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真正提到教会的职位的有哪几个？有，监督、长老，再来执事。好，那接下来可能有还有许多。那基本上有这两个层面。什么叫做监督跟长老呢？你如果要知道，我告诉大家三卷书你应该看的，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你去看那里面讲到执事，讲到监督，讲到长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以及他做的事情啊。一个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所谓的牧师啊，真正的牧师在圣经里面应该是监督或是长老。所以有一些教会所谓的长老教会，有一些教会比如说中国人有一种叫做归礼拜堂的，他们就没有牧师，他只有长老，这也没错。其实长老跟牧师是一样的，长老牧师就是还有监督，都是做教导管理或是为教会的前景做设计的这一个人。执事呢，在圣经里面比较多的是讲到事务性质的，事务性质的，比如说《使徒行传》呢，讲到有讲希腊话的妇人啊，被忽略了，所以保这些使徒就说，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那你也讲到有条件的，不是随便找七个啊，啊，这七个里面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啊，等等这些条件。这七个人做什么？管理饭食。所以执事是怎么来的？执事是做事情。 Deacon 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服侍人，跟一个仆人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有没有高低？在神的眼光没有，但在教会的运作上有。在神的眼光没有，因为神的眼光大家都是同等，在神面前是同等，但是在教会的运作上是有的，不然就各自为政了，大家就自己出头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尊重神给我们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是可以改的，我前面就讲组织架构是可以改的，但是既然今天这个架构在，你就要去尊重它，因为当你尊重这个架构，你就是在尊重神。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可拉党的去来反对摩西，后来他们自己地震啊，就被吞到地上了。为什么？因为摩西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仆人，你可能跟他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要尊重他的职位。我们特别要强调这点，因为特别在华人的教会，在北美华人教会特别有这样的问题。你今天如果到国内的家庭教会去看，他们非常尊重这些传道人。有一个传道人，他到国内去家庭教会去侍奉，每天晚上有人打着洗脸盆的那个水啊，来帮他洗脚。他刚开始说不可以，怎么让你来洗脚啊？但是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那里非常尊重传道人，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荣誉。你不让他这样做，你看不起他，他们是打从心里面愿意这样做的。你说这样有不对吗？其实这样，当你尊重在上执政掌权的时候，神的教会才能够真正很和睦的运作。因为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有自己的意见，特别在北美这里，因为每个人都受过教育，每个人也能够自己读圣经啊。那但是为什么要彼此的扶持？就是在于彼此的尊重啊，
需要彼此尊重。
对，
有一个牧师就说，他好像是沾沾自喜，一个人在高位上要全部的人会众通通要尊重他。我觉得这个样子也
对。他今天当然他有他的职分，我们需要尊重他职分，但是他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这也是他需要努力来的啊。他不能说我今天就是牧师，所以我讲了算数，也不可能啊。如果但是是不是你来做这个，你可以去点出他的问题。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对人有意见的话，你应该去私下去找他。最怕的就是说，我们在他的背后去做我们的自己的安排，甚至去跟别人讲了，我们就不要去听他，我们就自己做这个，才真正造成教会的问题。 教会里面圣经里面呢、啊，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什么哥林多前后书啊，哈、啊、以弗所书，这些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名称怎么来的？教会吧，教会。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教会不是只有普世的教会，教会一定有一个地点，有一群人，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在那里，而且这一群人是要不断的成长的。那为什么保罗他一开始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他说这个教会你们又有恩赐，又有各样的长处，各样的见识上都不会输给别人，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Division， 教会里面分门别类，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教会被分裂了。这个在神的眼光中是最伤心的，是最伤心的。所以千万要做一个浆糊啊，做黏的哈、啊，把教会黏在一起，不要做分裂的事情。意见一定会有不同，但是要去沟通。圣经讲的原则就是爱心里说诚实话。有人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爱心的、啊，没有爱心你说实话也没用。啊，有时候有爱心你说谎话也错，爱心里说诚实话，这才是真正的态度。一切的沟通都要从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啊，所以呀，
这个管教室的管理，你看有一个牧师。但是一般的教会有不是团，还有就是讲职会，所以他们可以平衡的。
嗯哼，呀、yeah, ，所以这个就是在更细节的一步了哈。有些教会它是有一个长老团或是执事团来，也不是说制衡呐 啊，而是一种恩赐的互相的配搭，可以这样说。今天不是一个教会就是只有牧师一个人算数的，不是这样子。牧师只是他做牧养教导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教会的事务、教会的前景是由一群同工来讨论祷告得到的结果。好，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教会不完美我们就不属于这个教会，我们更要去说，因为他不满完美，说我要去帮助他更完美。啊，那组织架构一定是可以调整的，没有说今天上帝规定的哈，一定只能哈这十个人哈一辈子就是只有这十个人能够做决定的，没有了。组织架构能够调的，啊，只要他能够服侍弟兄姐妹，有一个完美平衡的教会生活。怎么办？我刚讲到教会生活跟教会跟教堂不一样，一个有教会他一定有教会生活，可能也有教堂。今天一个人出信的人或是还没信主人，他们比较难一下进到教会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要跨出的距离太远了。所以你就是教会，你就是他的见证，基督就是透过你来对他说，你可以建立跟他个人的关系，你可以慢慢让他认识其他这两个人，这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也是一个教会生活。等他熟悉了这个，你可以带他到你们的团契小组里面去，这也是教会生活。他从这里面得到真理上的造就，得到爱关怀，他要再让他再跨到教会里面就更简单了。你不要一下就说我要带你到教会去，好，
对，这个不要勉强，不要推，
对，
因为他们一去那么多人，他们觉得害怕，而且他们不习惯那个。
特别我刚讲了哈，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呢，对一个有形的组织，就是有一个莫名的排斥，这是肯定的。我想我们自己也许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自己都要突破。那今天我讲的这个，主要是帮助大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来看教会到底教会是什么啊？那么，再从这里去破除我们心里面许多的障碍，等我们开始了解什么是教会之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道理跟别人讲啊。所以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
关于这层面的问题，就是讲祭司，不要误会，每一个信徒是祭司，有责任传福音，不仅是牧师传道，好多人认为哦，他们是职业的传福音，让他们做，我们要负责。而且你不要说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能力，你有权利，你是祭司。
对对。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所有的功能里面去发挥你的角色。那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教会会需要一个全职的牧师呢？因为教会到一个阶段，他需要有人来安排设计这些事啊。那这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但是不一定一个教会就一定要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牧师才行，没有的，不一定的。有些教会存在很久了，他们都是弟兄姐妹彼此帮忙。我自己信主那个教会，就是大家彼此代职侍奉啊，大家彼此来服侍，这个也是一个教会啊。好，只是教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有人 full time 去 oversee， 这也是必定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牧师就认为说他只是，我刚讲了他的党委书记，就好像某某人派到这里来管理大家了。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是那就很错了。啊，今天牧师呢是 accountable to God and accountable to每一个人，那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他怎么听到呢？一般的教会就透过一个执事会，牧师是对他们来负责，弟兄姐妹也彼此负责。好 ，OK， 好，我们来祷告一下。主啊，孩子们在你面前分享的这一段话，从你的话语里面去了解你对圣经的有关教会的启示。我们知道主，虽然地上的教会都不完美，但是这是你的心意。你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爱你的教会，你为我们舍命。你也说教会是你的心腹，你对他保养顾惜。主啊，愿你保守你的众教会，也保守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个人，把这样的讯息带回去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成为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积极的分子，让我们能够把教会生活完整的带出来。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处的教会都不完美，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为我们自己教会的祷告。主，叫我们因为爱你，因为顺从你，我们就彼此的顺从，我们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负责。求你纪念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寻找教会的，主啊，愿你带领他们到一个他们能够委身的教会，让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被造就，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也能够去造就别人。主啊，我们巴望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教会生活，求神你引导我们回到我们所在的城市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教会美好的使者。主啊，听孩子为每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